其实居士论应该也有，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眼视，就眼睛呢去眼根呢去跟他的镜像接触的时候呢产生的视，这个是为什么叫眼视啊？眼根去跟镜接触而产生的视，这个是为什么叫做眼视啊？它为什么不叫做色？色的视，颜色的色，就是那个色受想行识的色哦。就这个视为什么不叫做色视，而叫做眼视呢？这个眼就是来自于这个眼根，因为这个视的真正的虽然是根据根跟境的合而产生出来，那这个视呢，主要的一个跟别的视的不同的那个主要的特性，还是来自于根。因此这个眼视的这个名称呢，是因为眼根的关系，所以叫眼视。所以实际上刚刚讲了根境视的三个呢，在引发这个心所的时候呢，主要是根的变异的能力。那这个能力刚刚讲超过了视的力量，超过了境的力量。所以在倒数最后这一行呢，就是在大圣阿毗达罗集论、啊、有这么一部论，这个也是玄奘大师的翻译，那个地方就说分别啊是根的变异这样子的。那佐伯先生这里讲说根啊是体，变异就是用这样子，这个也可以的。我们的那个用的教材呢，是佐伯先生编的那个书哈、哦，就97页呢，上半他这个有三个栏，上下左右上下。上中下有三个栏，中间那里有很多小字，那些小字有很多地方对三合的解释，对这个初一彼生啊，还有故名分别啊，那个他的解释都解释得很好，不少是从书籍引用过来的，还有刚刚讲这个分别变异等等，你们自己看看，那个讲得很好。那总而言之呢，我们继续看啊，所以集论说分别就是根的变异啊，还有然后接着说和这个继续，这个是继续说下去的，就是说和这个和是个动词，就是和一切心及心所哈、哦，令同处境是处之心，这个其实是个小结论，就小结论结合总结以上稍稍的那些讨论啊。就所谓的处，就是它的体性，就是能够和这里的和是动词，就是和一切心跟心所，令同处境，就让心跟心所啊，同时，这个同是同时，而且是可以说同样的，这个相随顺地去跟境有接触，这个就是处的自性。然后它的这是它的自性，然后它的一个作用啊，接下去说既是顺起心所功能啊，故以受等所依为业。在我们的文殊善知颂啊，也有好几个地方有提到这个处，因为这个处呢是偏离心所里面的最主要的部分，那这个后面的其实是要因为有处后面的才产生出来，所以在唯识三世颂本身也有提到处等，就是以处为首为主要的来涵盖其他的片行心所，是这样的啊。那这个它的作用就刚刚讲的，它因为有处，所以呢其他的这个受想行受想思啊才能根据它而产生出来。那这当中我们马上等一下会看到还有个作意，那现在回头继续说呢，他怎么样作为受想思的媒介或者凭借。那接下去马上以这个这部经叫做《起境经》，有一个很短的句子，第二行说呢，《起境经》说了受想行运啊，一切皆以处为缘故。那我先解释一有一个地方呢，什么叫做以什么什么为缘？以什么什么为缘呢、啊？这一种翻译哈、哦， 不论梵文、巴利文都好啊。比方说十二因缘里面就有这种说法，我想你们不少的阿含经里面对十二因缘有很多种描述的方式。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常常背诵的，我不知道你们这有没有这样背诵，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点点点点点点点。这种翻译呢，比方说无名缘行，无名缘行这种翻译是什么翻译呢？是根据梵文巴利文的字的顺序，一个一个硬生生的翻，无名先出来，梵文巴利文都一样，先出来无名这个字，然后呢出来这个缘这个字，然后出来这个行这个字。可是它意思不是，它的意思不是这一个字的顺序，这个意思不是这样子。它是呢接近我们这里的翻译，就是以，比方说无名缘行，真正的意思是以无名为缘，无名缘行啊，那个缘不是动词。在梵文巴利文啊，很少说缘这个字是动词，所以你不能用常用白话文这样的前后的顺序啊，不能这样理解。缘这个字呢，它是一个我们叫做分词，分开来的那个分词，所以分词的一个正确的理解跟翻译是要从后到前，就是以什么为缘，就是以无名为缘，然后呢行才能存在，行才能产生，是这样的意思。无名缘行那四个字是这样理解的。那同样的这里也是一样，以触为缘，然后才能够有受想思或者受想行，是这样的。那以什么为缘的意思呢？白话文的意思呢，这个缘这里刚刚我讲它是分词，所以它的意思就是依赖，以触作为一种依赖，或者说依赖于触，以触作为凭借，作为媒介，或者作为条件，然后才能有这个这里讲的七进经这句话的话，就是才能有受想行运。我们刚刚是在讨论这个五种片行性说法，并不是在讨论这个五蕴，这个受想行蕴啊。可是七进经是讲这个蕴，那它是相通的。后来回到刚刚讲这个七进经这句话呢，受想行呢这三个蕴呢，这个当然这三个蕴是五蕴的中间那三个，色受想行识中间那三个。中间这三个欲呢，这一切呢都是以事为缘，依赖于事作为条件，才能够有，才能升起。那么因此呢，这是七进经的经文。那么这个论本文继续说呢，由是故说，是这里的标点有点要改一下，是还有触还有受啊等等，这个是跟触跟受呢等等齁，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呢因二三四，这个因呢可以说是也是一样凭借吧，凭借或者依赖，因二三四就是凭借依赖于有两种东西或者三种东西或四种东西的合，然后呢才能产生。而这个二三四是一一的对应于这个事跟触跟受，也就是说呢，事要依赖于两种东西的合才能产生，其实就是根跟净。事呢，阿含经里面有讲很清楚，就是事要根据于根跟净，所以事要产生要有两个条件，就是根跟净。那触呢要再加一个，就是根跟净还有加个事，所以触的条件，升起的条件要有三个。那受呢，受要有四个条件，那哪四个呢？就是一样的前面的根净事再加一个触，所以很好玩。这个事触受呢，这个 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这个作为后面的条件，这样子啊，是这样的情形。那这样应该可以理解这句话：四处受等，因二三四和合而生，这样子。那当然这一些经啊或者论啊，有的时候那个句子稍稍有点出入，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第三行说呢，于伽但说与受想思为所依。那我们成为师论这里有个讨论呢，就是他说呢，于伽师论那个地方呢，他的说法是说呢，这个这里还是在讲处，这个主词被省略掉了哈。处是做什么呢？处呢，与这个与的与什么为所依，与什么什么为所依啊？这一种句型也是很常出，很容易看得到。意思也是说，作为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依，与什么什么为所依，这一种句型呢、啊、的白话的意思就是作为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依，作为什么什么的依赖的媒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一样的，于伽师论说呢，处啦，处就是要作为受跟想跟思的所依啊，的依赖，就是这个意思。那其实这里只是有点不一样，是在讲这个，有的地方是讲行，有的地方讲思。那么这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差别很小。第四行说呢，思呢与行运啊为主胜故，举此摄于这个思这个字啊，思这个字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会有解释。思这个字呢，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思想哦，思其实是引发心去造作，引发什么样的心，很强烈很明显的引发什么样的心，什么样的事的，所以叫做行。因为行的意思就是造作，但是这个造作不是说那个身体啊或者语言啊，它指的是你的心，心的造作。那什么叫做心的造作啊？其实就是要产生什么样的心，什么样的心的活动。总之思这一个心说法哦，思这一个心说法呢，它是属于行运，然后它是在行运里面呢最主要的项目，也是最强烈最有力量最殊胜的项目。所以呢，如果讲思啊，可以包括整个行运。所以经论上讲行运或者讲思，这个没有很大的差别，意思都相同。第四行中间说呢，极论等说为受益者，这个都还是在解释啊，还在解释这个处的作用。总之就是处啊，好，这个极论跟于伽师论这里的句子，极论比较简略，它只讲到受，处呢作为受的依，就是说处作为受的凭借、媒介、依赖。那于伽师论讲说是受还有想还有思啊，讲的多一点。那其实都是相通，没有任何差，没有任何冲突。这里成为师论是在解释说，为什么极论只有说受啊、那他是说呢，极论等说呢为受依者，以畜生受进而生故。其实这个很容易了解的，因为呢，这个五个偏行心所呢，后面这个受想思啊，是受是跟畜是最接近的，受跟畜是最接近的，畜呢马上要升起来了，最比较强烈的功能的就是受。所以他说这里讲说，以就是因为呢这个畜啊去产生受，他们的这个关系呢是很接近，在这个引申的这一种距离来讲呢最接近，而且这个最力量最强烈，就这里讲的进而胜故。那他继续解释为什么这样说呢，为处所取可意等相，与这个与就是汉啊，汉 受所取，顺意等相，吉祥临近，引发生故。这很容易了解，就是处啊，处还有刚刚前面讲了，它有和合啦，有这个变异，有分别啊。但是这里说处，还有这个所取可意等相。那我觉得这里就不完全，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完全是讲片行心说法，也可以讲是一般时候的状况。片行心说法的处呢，有没有取这个可意这个相啊？我们要想想看。我觉得在片行心说法的时候呢，不一定有。不过他说，如果有的时候，如果有啊，处所取可意等相。可意就是令人欢喜的，令人喜欢的，就令人喜欢的那一种相貌，或者其实这个应该是静啊，静的这个有的静会让我们欢喜嘛，让我们喜欢。那么这个处去认知到这一种相，或者说只取这一种相，这一种性质，这一种相貌。哦，处也有这个功能，但是我觉得这种功能不见得是片行心说法的功能呢。哦，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当它有这个功能的时候呢，这种功能它取这一种让人欢喜，或者这个等，就是表示当然也有别的，或者让人不欢喜，或者是就是中性的，就是无忌的。总之，处也可以取这种相，那处取这一种相。之后它引发了这个受也会取，可以取这一种相啊。受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哦，当然这个受也是，受怎么来的？受因为处而引发，那么这个受的一个内涵就是它这个苦乐、不苦不乐，它是怎么来？它还是因为这个境，因为这个前面这个处所取的那个好，让人喜不喜欢，喜欢的就产生乐的受，不喜欢的就产生苦这种受，这个中性的那就产生这个无忌，不苦不乐的受。哦，他所以这个由处来引发受啊，那么处所取的这种相，这个境的这个相貌，跟受所取的这一种让我们这个顺意啊，顺意其实让我们觉得乐快乐，或者不快乐，或者中性的无忌的啊，不苦不乐。他们呢，这个相本身呢，还有它的活动啊，很接近，吉祥临近，然后引发胜故。他们的性质，他们的内容很接近，确实是有这么样的密切的关联。所以就这里讲了吉祥临近引发生故。好，到此为止就告一个小段落，就是刚刚讲这个处怎么引申这个受想思，特别还讨论一下如果像大乘阿毗达摩集论只有讲到受的时候，那么也没有冲突，只不过说他特别强调受，跟受是最接近的等等等等这样子。那等一下，这里接下来还有一点点对处的一个讨论，这是倒数第五行哈。然处自性是实非假，这句话有点特别啊。就以上我们讨论了那么多的处的体性、处的自性、处的作用等等等等，处引申这个受想识等等的。那么这里补充说一件事情，处的自性是真实的，不是假的。那是我什么叫做假？这里讲了真实跟假到底是指什么意思？那么我先讲什么叫做假，什么叫做假？这里讲的假是说我们假名安立。什么叫假？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就我们以前都常提到的，比方说三个东西。因缘，我们常讲因缘所生法，因缘和三个东西把它拼在一起。我这样讲好了，我们常常讲，不是说一辆车子， 一辆车子呢是由车子的这个部分零件组合起来。那么车子这个名称，车子这个东西呢是假。为什么是假呢？因为车子其实完全是那些零件它的部分组成的，离开了这个零件跟部分呢，并没有另外有一个真正真实的车子，这种叫做假。可是这里的处不是这样子，处当然刚刚讲是要跟进是三者合合，所以我刚才意思就三个东西，跟进是三个，刚刚假设就是说像这个三个木头或三个什么竹子筷子什么把它架起来，三脚架，这三脚架呢就是跟进式。那么如果是假的话呢，就是说离开的跟进式这三样东西用这样的关系拼在一起呢之外，没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处。我再讲一遍，如果是假，就是说离开的这三个呢的一个组合关系之外啊，没有哪一个东西叫做处。如果它是假，就没有这样东西。那这个处只是假名安立，只是因为这三个东西拼在一起合，那我们就说有一个叫做处。如果是那种情形，那么那一种处是假。可是这里的意思说不是这样的，处有一个自己有单独的，自己有一个处，就三个东西放在一起呢，放在一起产生的一个处，产生的处，这个处不是仅仅是说这三个东西拼在一起，拿掉的这三个那都没有处，就不要说拿掉，就说这个处不过就是三个东西的一种关系啊，那样就确实有个处，所以这个处自性是实，非假。那因为这个处呢不完全等同于这三样东西，如果完全等于这三样东西放在一块，那么它就是假，就是我们假名安立，这样子就是姑且说这三样东西判在一块就叫做处，这种说法是叫做的处是假的，因为没有另外一个东西是处。可是这里讲的处不是这样，这样是他们三个放在一起产生的处，那这个处呢还让这三个东西继续保持合的状况，这个很特别，这个是这里就，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这里讲的处自性是实非假。可是这个有点跟我们一般的了解好像有点不一样，那么它有一个说明，等一下还有一个说明，有个，因为这个处本身有它的作用，有它的体性，所以我刚刚讲说它不是仅仅只是这三样东西，因为这你可以说是第四样东西，也肯定可以这样说，它有它的作用。如果仅仅只是三样东西放在一起，那么它没有另外的作用，处有另外的作用，有它的另外的作用。那么接下去到的地方还有一点点，他说呢，六六法中心所性故，这里面有好几个小段落，这是第一个段落，这里还是讲处，这个处呢是呢第一个，它是六六法中属于心所的这个性质，第二个呢是实色故，这是第二个。这个处，这个处这件事情齁，这个东西它有一些作用，而且还有很特殊的性质，特殊的作用，就是我们佛教里面有讲四种实，这个实的意思是滋长或者增长，有维持我们生命的作用。那么处是其中一种，叫做处实这是第二种。第三种能为缘故，这是他第三种，这个处还能够作为缘呢，作为什么什么的条件凭借，所以因此说这个处是真实，不是凭空的一个讲明的，只是名称的案例，不是一个虚妄的。那 那另外呢还没讲完，另外还有最后一小句话，它是如同这个受等性非即三合，这个处呢正如同后面这个受想思一样啊，它有它都是单独的有一个它自己有自己的体性，它不是就是那三样东西的合合的状况而已。到此为止这把这个处讲完了，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上半段时间到此我们要休息几分钟。那其实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因为要翻译这个西藏大藏经嘛，西藏大藏经是由所有的里面的经论都是古代的印度的梵文的印度祖师的著作啊，这些著作由于没有流传到中国来，就流传到西藏去的，因此我们的那些梵文绝大多数都丧失，有少部分保留，所以我们目前想要再进一步了解当时的印度还有多少的经论的，那唯有从西藏大藏经去了解跟翻译这样。那么这个翻译也跟西藏乃至藏传佛教说真的没关系，没有任何关系，那这个都是印度的著作。那比方说唯识学的也还很多著作，很多著作我们没有翻译成中文。那玄奘大师以后呢，我们的翻译也是分量非常少，就很宝贵的有保留在西藏大藏经里面。这样只是说他过去是翻译成西藏文，我们再从西藏文再翻译成中文，就转一个弯。不过西藏文本身是模仿梵文去造的，它的字母是模仿梵文，它的文法结构是模仿梵文，它的智慧佛教的这些智慧都是模仿梵文。那么当时他们翻译的时候都是由一个印度的这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祖师配合一个西藏的，所以他们当时不少西藏人梵文有学会，因为他们有不少西藏人也有去印度了，也有一些人再回来到西藏，总之就是合作。通常最少的状况就是一个西藏的一个印度的，两个合作来翻译，翻译好之后再找两三个西藏人再做校对，跟把那文字修饰一下，然后之后再把它发布为一个好像一个标准版一样的。因此他的翻译相当的忠实，也相当的可参考，是这样的。我们不能说他一定就是100%，那以我们目前所有大乘佛法，我本人重视西藏的这个刚刚讲大藏经，是因为呢他是以全世界上现在来讲，就是唯有中国汉传佛教还有西藏的这个佛教呢保留了完整的汉大乘佛法，像唯识学这么多的这些教理呢都保留在所谓的大乘佛法里面，南传是没有的，南传没有这一些像一些势力论啊、阿毗达摩基论、成为师论这些都没有啊，只有这两传里面有。那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补充我们的汉译没有，以及呢汉译有的呢可以互相补充，使得我们的这个经文呢论文的了解更充分，更有根据。其实我目的只是这样子而已，没有打算做什么别的事情。那因为要翻译将来会牵涉到要出版，有一个学会，有一个运作，有一个公信力，就是人家比方说人家要赞助这个钱，他不是给我个人的，他是给学会去有一个账户啊，然后有会计啊，还要跟内政部那什么报备啊，所以他有他的那个合法性比较好，真正目的只是这样而已，也没打算说要多少人啊，都没做那么多事情。当然欢迎大家去看看那个成立大会这样子。 OK， 我们下半时间要继续。那我想是这样，就是这个处呢其实在成为世论这些说明啊也差不多了，也蛮好的，但是正如我刚刚讲的，不是很多地方有这么清楚来说明这个处这样子。那但是呢我想问问看有没有问题，这个讲了不少的角度，不少的内涵啊，请说。与受所取顺义，等一下，这里面你的问题我听不太懂啊。这个问题我先，因为他们那个录影嘛，总是要重复，其实我很难重复一个人的问题，能够完整重复，其实很难重复。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去， 重复它。总之意思是不是说你刚刚讲的是有没有分别的问题，还有没有取？我先回答，就这里讲索取啊，这个地方所用的索取这两个字的含义，不是一般我们讲能取索取的那个含义，虽然也含有那个含义，因为一般说能取索取的恶取，是指有执着性的，有带有这个觉得说能所，觉得说见跟相。是以外的独立真实存在的那个意识之下而说的能取索取，那种叫恶取，那一种恶取就是唯识学讲的我们的生死轮回的根本。但是这里没有这个意思，这里说处索取可以这样，没有那么强烈到那个程度，这只是一般的，我们说他就认知到。他认知到接受了这个认知跟接受了这个可以或不可以，只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翻为索取呢？梵文是同一个字，取这个字啊，取这个字在梵文还是同一个字，可是意思就我刚讲在不同场合使用啊，它的意思有强烈到是我们刚讲的恶取，但是也有没有强烈到那么厉害，这是一般说的这个取也有认知，乃至说执持也是取，所以我认为这里只是这个意思。那至于你说那个可以不可以，我逆所谓的逆就是说不可以有让我们产生苦受的，那总之当然可能性都有，不过就是不是那一只恶取就对了。那有没有人所呢？当然有人所，一定有人所，一定有相见啊。就我们一直讲的凡夫的状况之下，平常的状况之下都有主跟客，一定有主跟客，不然你没有主跟客，你不能认知这个到底对象是什么样子。你要认知对象一定要有主跟客，一定要有能跟所，一定要有这个见分跟相分，在凡夫的状况一定有这个，而且当然这个都是有这个我执在里面啊，都有我执跟法执在里面，但是它本身不是，就是说不是它本身一定要有，是因为我们有，所以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活动里面有，是这样的，不是说它本身一定有。这个举个例子来讲，那个如果是真的圣位的人，他们的初作意受想思，他们有没有可以不可以，有没有这个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呢？也会有啊，可是那有，可是不一定有这个刚刚我讲的那个人取索取，那就不一定的，是这样的情形的。那他们一定也有这个见分相分啊，一定有足跟客这样的，就是这个以后我们会讨论到，有见分有相分有主跟客，可是不一定有这个有实质性的觉得他是离开事以外真实独立的存在的那一种恶取。